各位亲爱的书迷，还有读者朋友们，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凤馨来跟我们分享《蒙格之道》。那《蒙格之道》这本书呢，其实凤馨之前已经帮我们分享过两次了啊。第一次是10月21号，第二次是10月27号。
在我的节目，
对，
对
节目跟雷浩、雷大还有跟那个艾瑞克。那我们觉得说凤馨的分享实在是太棒了。所以一定要再分享第三次，第三次。
其实等一下啊，这次是我自己主动请。
是，
是这样，因为呢，在21号那一次的读书会当中啊，
是，
其实有非常多的在场的朋友或者是在线上的朋友问了很多问题。其实我当时呢，因为时间有限，佩影在现场，你知道你们租的那个场地是有时间限制的，要关门了。好，所以呢，我也不可能回答所有的问题。
没错。
可是我其实稍微的扫描了一下，然后你们后来同时又寄了那个问题给我，这样说啊，凤馨姐，你要不要来参考？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问题真的非常棒
哈。对。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读书会的心得分享会这样。那我觉得我很想去。这里面很多问题我觉得问得很到位，那我其实很想讲心得，
太好了，
我太爱讲话了怎么办？你知道这个其实从蒙格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对的，可是呢我太想要分享，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些内容我相信不是只有对提问题的人有帮助，对我也有帮助，那我相信对于其他的人可能也有参考价值，所以我就自己跟你们同事说，哎，我自己主动来，然后跟大家来一场直播，你们这样可以吗？
当然，
所以今天又累到所有的同事都停止休假。
我们其实是非常开心，因为我每次看到凤馨在分享书的时候，他的眼神就很像我们编辑看到一本好书的眼神
啊，对，
有爱，真的有爱，因为他爱这本书。因为有爱，所以来分享。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更多的这个内容，还有更多的心得。那大家听的时候，一定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启发，你在生活啊，在工作。像这本书的哈，他讲投资、阅读、工作跟幸福。那凤馨有很多这一方面的经验。
我觉得它是有一种综合智慧，不是说我投资的时候我要如何如何如何，我在工作的时候如何如何如何，我阅读的时候如何如何，生活的时候没有，它是一套统一的智慧。而这一套统一的智慧，它就形容说，我们凑巧找到了一些对的方式，然后我们反复去做，然后呢就做出了今天的成绩。所以他那一套统一的智慧，让他在不同的领域当中都不断的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往前进，
是，
对不对？好，比如说追求理性这件事情，这是他这一辈子都一直在努力做的。
没错。
比如说，不断的累积训练自己的能力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人生，我不一定是在投资的时候才要注意能力圈，我觉得我们在任何领域可能都要不断的思考自己的能力圈，
对，
然后或者是迎难而上啊，
没错，对，
或者是他，所以他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对我来说我都觉得很有启发性。
我们要请凤馨来分享之前啊，我简单请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荧幕哦，荧幕下方有一个博客来跟 Momo 的书展，那这上面有很多优惠啊，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在这个时候来买这个书呢，请大家点击这个连结就可以了。好，那也跟大家在凤馨分享之前，我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啊，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蒙格之道》是第一本，它是2014年到2022年的股东会的分享，这个是它在每日期刊，但是我们预计在12月底了。在12月30号出版第二本《蒙格之道》。他是在西科金融公司的当董事长的时候，1987到2010年，这一段期间的。
他相对年轻的时候。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们会这样分开，是因为其实2014年那个时候，贝佐斯在前一年买了《华盛顿邮报》。那这个也是巴菲特跟他的很大的投资。我后来查一下资料，他从1974年开始买《华盛顿邮报》的股票，
就蒙格跟巴菲特一直都对于报业是情有独钟。
他们买书里面有写买了超过100份报纸，当然因为报纸后来在网络，
但他都承认说报纸现在
已经掉下，
他只差没有讲说无可救药。
对对，
他就说他走的那个下坡其实是你很难去挽救他的。
可是他后来在2013年卖掉之后啊， 他从1974买到2005，然后到了2013卖掉，卖给贝佐斯，他一共增值了90倍，不可思议，90倍，从1100万美金将近增值到10亿。
他永远在看一家公司的时候呢，就看这一家公司他有没有真正在他能力圈范围的竞争力，
没错。
然后看他的领导阶层，他是不是有足够的正职，足够的能力，
是。
然后呢，最后面才去看他的财务结构以及整个产业的发展结构。他用这样子的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去确定他要不要永远投资这家公司。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书里头曾经讲过话，说我买了一家公司之后，或者我投资一家公司，我是不打算要卖出去的。
对，
就他抱持的就是我永远不会卖它。
对，
所以他如果不确定他在长期有竞争力，他基本上是不会买这家公司。但这并不代表他不会卖，他如果觉得他价格合理，然后适当的时候他也是会卖。
对，
但他并不是抱持着我去赚差价的心态去买一个公司的股票，这是很不大不同的地方。
对，他真的是对一家公司的价值还有他的就是长期的护城河，哇，他都了解得非常透彻。我觉得他的价值投资是跟巴菲特有点不太一样，这待会我们请凤馨来分享哦。我想我们现在开始的话，你上次提到说是之前的问题，我们要一一的来回答吧。
对对对对对。
那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麻烦大家可以在你们现在透过的任何的那个频道上面，然后留言，或是说你对于我说的有什么你觉得不赞成的，然后或者你有补充的，你也可以提出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对话，好不好？
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大家就可以尽量提问，然后我们这边奉行一定会一一来回答。那我们上一次啊，在10月21号的活动，有几个读者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就先从这几个问题，他有问到说，奉行姐怎么在准备你的财经起床号节目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准备这些内容，还有你是怎么去读书，以及你怎么快速的涉猎财经讯息。
好，你看一下子要问了很多东西。我先这样想哈，其实我其实所有准备的资料哦，我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心主轴，就是因为我主持的，谢谢很多这个财经起床号的忠实的这个听友哈。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其实在接节目之前，我就先设想我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节目，我假设7点钟到9点钟是现代的上班族上班的时间，那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希望我在上班之前 ready 好，对不对？就是我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我该知道的资讯都已经知道了，我该知道的一些发展我都已经知道，我把我今天我所要工作的时候的最新资讯都准备好。所以我想要提供的就是最新，就我设想我这个人要上班之前应该要具备的完整的资讯是什么。那我用这样子的一个图像，然后我就开始去搜集我认为，好，这是我的判断，我认为一个在上班的人，然后他之前如果他得到这些资讯，他会更放心，觉得我今天准备好了。我是用这种角度然后去准备我的资料的。
是。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怎么准备资料。那当然这后面就开始有更多的经验累积。当我在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之前其实已经当了10几年的记者，就包括了财经然后政治路线，然后所以呢我在判断新闻的重要性这件事情前面其实当然经过了10几年的训练。
对。
可是我觉得累积下来的结果，我觉得我现在的判断力跟接节目之初的判断力是差别非常非常大的，所以累积还是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好，那至于你说阅读书哦，我觉得阅读书哦的那个准备哦这件事情，我真心的跟各位说，其实我开说书的这个单元，介绍书的这个单元哦，我纯粹都是自私的角度，就是我纯粹是为了我想读书，然后我找一个，你知道我们都知道说人的意志力是不可靠的，所以我想要找一个外界的因素来逼迫我自己，我非读书不可。
对，
所以我安排这个节目纯粹是要鞭策我自己读书的。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去抓书的重点，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非常依赖我的来宾，由我的来宾来主导他要说什么。 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甚至连选书我都外包给我的来宾，好，你要选什么书？我相信他是一个擅长读书的人，好，他来帮我选书。
对，
我用这样的方式大概进行了两三年之后，我大致觉得说我好像对于选书这件事情有一点自己的心得感想了。刚好我的来宾他就家里头有状况，他没办法再这样子帮我的忙，之后呢，我就开始自己选书，然后请出版社帮我找来宾。那但是我觉得我的读书方法还是不到位。
哦，你太客气了。
那真的早期，
我们都爱听节目。
早期的时候真的是如此，我就觉得我都不到位，我没有很我觉得我抓很多细节，可是没有抓到大纲，没有大的那个 picture 那个轮廓。那么后来呢，我慢慢我觉得我是真的十年之后，这我印象很深刻。我大概是花了十年的时间，
十年练功，
十年的时间，我突然有一天我在读书的时候，在分享的时候，突然开始旁征博引了，就啊，有一本书如何如何，有另外一本书如何如何，
这个就是查理蒙格的境界吧？
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啦，你这太高估了。我大概就是他可能已经是研究所了，那我大概刚好小学毕业这样，
哎，没有，至少是大学了。
对，就是可以旁征博引的时候呢。欸，我就觉得我好像读通了一些书。
是，啊，
那再后来我就有一些书我觉得我真的比很多人擅长。
对，
就包括了我甚至比我的来宾可能都擅长，
你都可以帮他解读了。
就是可能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书它是跨界的。
对， 對，啊，
那出版社可能请某一个领域的人来谈，他就对于那个跨界当中的 BCD 领域就不熟，
他深但不广。
哎，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比较，
就会有这种状况。哦，我那时候才知道说，我 maybe 在某一些领域的书，我已经开始读通了。
对，
好。那么，之后呢，我刚好看到一本书，就是谈说你怎么样去阅读帮助你的记忆哦，在阅读的时候，就是你怎么样子帮助你用记，你在阅读的时候怎么样子有一些记忆的方法。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假设。你现在在阅读的东西是要跟别人分享的，啊，我就好开心。原来我一直在做这件事，
因为你透过分享，就越记忆力就越来越好。
就是我在阅读的时候，我就在想着我要怎么说给我读者，说给我的听友
听。
听
友听，你那时候就已经在演绎过一次了。
对，其实我一边读的时候，我一边就想我要怎么说给别人听。
是的，
这件事情好棒，好有趣。但我要怎么说？我在一边读的时候，我就一边在思考这件事情。
真的会进到你的大脑里面。
对，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帮助很大。所以我觉得，不管你就是有没有像我这样子那么好的条件，有一个平台，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参与一个读书会，然后在参与读书会的时候，你的阅读就想着我要把这本书里头的什么内容讲给别人听，我跟你保证，你一定会收获最大。就是我把我要读到的东西分享给别人，我只要有这个动机，我的阅读的那个成就一定会更大。
没错，哇，凤馨，你这个题目啊，其实我相信很多现在的书迷啊，还有你的听众朋友们，每天早上也是跟你一样啊，就是晨行人，早上从七点开始，然后读所有的报纸，然后跟着一起读书。好，那我们来进入第二题哦。我们回到就是蒙格这本书哦，他谈到那个能力边界，上一次有个读者问哦，他说能力边界这件事情哦，就是你怎么有你自己的诠释，蒙格是怎么诠释，但如果用在你自己的身上，因为蒙格讲的是能力圈嘛，能力圈，那能力圈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对，
我觉得能力圈这件事情哦，对我来说，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先要承认自己不懂。
承认自己不懂。
我觉得在太多的事情上面，其实我不懂。其实你知道，蒙格这本书有一件事情对我的鞭策是很大的。蒙格里面提到，就是我们尽量不要把我们的意见说太多。因为我们会说得太快，以至于框限了自己的思考。
对。
好，这是。大家细想一下，就我话一说出去了，我就框限了自己的思考范围了。可是万一我说的是错的呢？常常是说错的。
对，
这件事情你知道对我 影响是很大的。大家知道我是天天说话的人，
是，
所以我在天天框限我自己。所以我就必须要想尽办法把，可是那又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就必须要想尽办法，在我说出去之前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对，
说出去之后，我又应该做什么样的反省、检讨？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每一个人要去思考自己能力圈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不敢说我自己已经把我自己的能力圈做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蒙格示范了一种能力圈，就是我先在我专精的范围之内努力深耕。我刚刚提到了。我觉得我最擅长的一件事，应该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把对未来可能会有影响力的新闻做整理，这个是我的判断力，对不对？哈，那我新闻的训练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是比较有能力的，就知道这件事情是有后续发展，哪些事情可能没有后续发展。
对，
这第一个部分。我觉得第二个部分是我擅长问问题。这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
对，
应该要有的训练。
是，
其他都还不算是我的能力圈。
啊，那你如果在你等于你画了这个圈的这个范畴之后，你会不会想要怎么去扩大它？
有，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主持的是财经节目，其实我从小就对财经有兴趣。
是。
我真的从国中就对财经有兴趣。
对，你的投资也是，故事也是非常
不敢讲，
很棒的故事。
但是就是认真的在财经这个领域去经营扩大，
对，
包括了经济学的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知识，然后学理，然后它有各个门派，各个门派其实都去接触它。那我可能现在对于赛局连对于行为经济学特别的有兴趣，
对对对，
我就要去阅读更多的这一方面的书籍。
你跟冯博翰老师，哇，那个
我很喜欢，
很棒。
对，我们两个人
礼拜四嘛，
对，我们
拿下节目，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非常谢谢他。然后呢，还有包括了就是接着紧接下来，其实你要知道说，现在经济学跟心理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对，
而你去阅读更多心理学的书，你就会发现，脑神经科学的书其实跟心理学现在彼此之间都是相互串联的。就很多心理学的反应，它可能就会在脑神经的活动当中，利用核磁共振的方式，然后去核造影的方式，然后去了解说脑神经的运作的状况跟心理学的研究，它是不是吻合的？
对，
好，那我这一部分就开始。就有很大的兴趣，国际关系跟经济之间其实是密切结合的，所以有关于国际关系相关的书籍。那这国际关系你更广义的去看，有很多其实是跟历史有关，因为所有的国际关系都是历史累积下来的，
没错。
所以你就会去阅读更多跟历史有关的书籍。所以我的能力圈，我就会觉得是在我这个一个财经的领域当中，除了投资管理的相关的书籍之外，就往外一直扩充，一直扩充。我是这样子扩充出去的，
是。
所以心理学、脑神经学，然后还有包括了国际关系，乃至于历史。
对，其实这样不断的往外扩，就像蒙格里面谈到的，就是在范围之外的，它好像有分一个叫太难，不要去管它。
对。
那范围以内的你可以做的，那就比较简单，因为他认为就是他的说法就是他已经会了，所以他就可以做这件事。他投资就比较十拿九稳，
对
对，大概是这个概念。
在桶子里头抓鱼，
对对对，就是因为在桶子里的鱼跑不掉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的价值投资，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把它应用起来，你会发现，是睡得着觉的那一种投资。对
对，当然我觉得即便是如此，要想说我们完全复制蒙格的价值投资，我认为是困难的，
是难的。
可是他的智慧，我觉得复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好的。就是
对，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运用蒙格之道的话，
对，
那我就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简单的事情立刻做，
对。
然后对于不简单的事情，我就区分成两种，
是
一种是太难，而且我不能控制的，
对，
我会放弃它。
是，
那但是有一种是虽然很难。但是它是我必须面对的，它是我应该要克服的挑战。
对，
因为我把其他的事情都排除了，我就多了很多时间把难的事情处理好。它不是完全避开难的事情，而是因为简单的事情它立刻做，
对，
很多不需要做的事情它都排除了， 所以剩下真正的他要去解决的困难，他就会反复反复很深的去把这一个很难的事情学会。
对，我刚要插的插嘴原因是因为你已经回答到另外一题了，太好了。就是有一个读者问说，怎么样蒙格知道的知识让生活过得幸福又自在？你刚刚其实用能力圈里面已经去回答到这一个部分，做你自己能做的事。对，
其实我在来的路上，因为之前也有里面也有朋友问到说，哎呀，如果生活周遭如果碰到的都是讨人厌的人，
有这一题，对对对
对，对，你把题目可以问一遍这样子。
对，他有讲到说蒙格知道探讨人际关系，但如果你遇到有毒的人，然后用他蒙格意思是说用最快的速度远离他，但是如果现在我没有办法远离他，那我应该要怎么办呢？就是你也知道有些就是可能比较基层啊，为了五斗米须折腰，这是题目讲的哈。他说那你必须要忍受，但是他要怎么用什么方法，就是用蒙格的精神来做这件事。
嗯，我其实自己被就是我觉得我的生活不快乐都是别人的错这件事情困扰很长的一段时间。
真的哦？
一定啊，我觉得人都一定会碰到讨人厌的人啊。
对，
然后就会觉得说，哦，我为什么那么倒霉，我的人生那么可悲，我为什么会碰到你这样子的人，对不对？
对，
就会不断的怪东怪西。如果你改的话，我的生活就幸福了。
对，
我觉得我们人生一定都会有很多时候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我们从小没有学斯多格哲学，在蒙格书里头，其实他有多次有人问他斯多格，他也回应了很多斯多格哲学对他很大很大的帮助。
没错，
我不敢说我很了解斯多格哲学，因为斯多格哲学我不知道你的国中高中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讲斯多格哲学。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讲斯多格哲学是讲禁欲派，有没有？
啊，对对对，
就希腊哲学当中，
就跟伊比鸠二儒，
对对对，
对
对，那纵欲派、禁欲
派，
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有这样子，还是说现在根本连谈都没有谈了这样子。那时候你讲说禁欲派，你怎么会想要去研究它呢？但事实上，斯多格不纯粹是讲禁欲派，我觉得它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就是他把世间上的事情区分成为两大类，一大类是你能控制的，一大类是你不能控制的，一类是你能改变的，一类是你不能改变的。那对于你可以控制你可以改变的，你当然就努力去做嘛。
对，
那你不能控制你不能改变的，你就知道说那是你不能控制你不能改变，你唯一能变的是什么，你就要注意那个能变的， 你必须要放下那个不能变的。
对，
好，那现在问题在人际关系当中，所有的别人都是不能控制的，都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
没错，
包括你的老公都是你无法控制也无法改变的，所以你不可能期待他改变你才能够幸福啊。如果你期待他改变了你才能幸福，那你永远不会幸福啊。而且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理解这种事情。我当然一方面看了斯多格 的哲学派，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之前看到了一本书，它里面就提到了说，其实在人际关系当中，我跟别人的关系，我要负责的是50%还是90%还是多少比例。
对，
你觉得是多少比例？我跟别人的关系当中我要负责多少比例？
我觉得应该是50%吧，一半一半吧。
大部分都回答50%，
因为另外一半我控制不住啊。
那位作者说，100%由你控制的啊，因为对方不管做什么，你的回应是由你决定的。
对，
所以对方如果讨厌你，
是，
那你就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啊。你记得阿德勒心理学吗？
没错。
如果他讨厌你，那他就再也不干你屁事。
你要一个金钟罩把自己罩起来。
然后如果说他做错事，然后以至于你这边被害，
对，
你不要忘了蒙格说要当幸存者，不要当被害者。
没错。
那你就要思考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可以做什么 A、B、C 三个方案，但 A 的后果是什么 ？B 的后果是什么 ？C 的后果是什么？那我愿意想清楚了，我不管选择 A、B、C， 我愿意承受那个后面的后果。 好，我先生做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苦恼，我希望他改变。
嗯，
那我就必须思考说，那如果他不改变，我要跟他离婚吗？
当然不行啊。
我要因此离开所有我跟他建构的一切吗？
嗯，那就逃避啦。
如果我想清楚说，衡量之后我觉得我应该要留下来，那这时候我就要接受他的不能改变，我就放弃改变他的那个念头。那我要做的是我能做的事情，
对，
我不让这件事情恶化，是从我的角度去不让他自己恶化。我知道很难，我跟你讲，我为了这件事情自我斗争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这才叫做人的能动性。
对，因为改变你自己。
嗯，对，改变我自己。其实后来我发现，包括了像是阿德勒心理学，
嗯，
包括了像是与成功有约，
对，
它里面所提到的主动积极，
对，
其实都是同一个概念，就是也跟蒙格之道里头所说的，当幸存者不要当被害者，是同样的一个概念，都是斯多格这里面所说的。
没错，
在人际关系当中，我能控制、我能掌握的只有我，
嗯，
任何别人我都无法控制，也无法改变。
嗯，
所以我只能够选择我要做什么。那所以这里面当然我没办法细到你的生活环境当中去帮你做决定。
对，
我觉得你反而要去思考说，那我可以做第一种选择、第二种选择、第三种选择。
嗯，
你把它列出可能性。
对对。
然后每一种可能性的后果是什么？
是。
你想清楚了我这个选择的后果之后，你选择一个你最能承受的后果，
是，
然后我接受这个后果，
嗯，
然后我就开开心心的过我的日子。
这个也是蒙格的理性啊，
对，
就用理性来看待这样的事情，
没错，
而不要当一个受害者，那一直自怨自艾，那很辛苦。
对，就是受害者的心态没有办法让你改变这件事情，而且摧毁了你的人生。
没错，
你只有当幸存者，你才能够在改变的过程、改变自我的过程当中得到你人生最大的启发。这就是他迎难而上很重要的一点，追求理性他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当然你可以说，蒙格一辈子没有遭遇我的困境，是是是，我也可能没有一辈子遭遇过你的困境，但是我无法帮你改变你的困境，能改变你困境的只有你自己。
没错，
这是我其实特别觉得蒙格，所以蒙格之道里面讲的很多的话也许精简，但是如果我们阅读量越大的时候，你就会在别的地方看到更多类似的智慧。在我看起来，这是从斯多格、阿德勒，然后与成功有约，一直到蒙格一路传承下来的智慧。
对，
嗯，
凤馨，你把蒙格这本书啊，我这样听下来讲的有点疗愈了，
真的吗？
它不只是一本，其实不只是投资，其实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他讲的是人生，就算投资也是投资人生，你怎么去让自己变得更好？
对。
那我刚听你分享这一段，也就是这个读者他问到遇到有毒的人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其实透过蒙格、透过斯多格学派这一套他的理论，加上蒙格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很疗愈的，甚至可以解决。我不敢讲解决了，但它可以指引你一个方向，让你走出，在有毒的环境或有毒的人的这种，困境里面。
能动性，人的能动性，我来决定我要做什么，我知道这么做之后的后果是什么，而且我接受这个后果，所以我所过的日子就是我要过的日子。不容易啦，我知道不容易，各位请相信我，我挣扎了十年。
对，
但是我今天很开心的来跟你分享，是我终究还是有一点点的成绩，就让我自己真的变快乐了。
太棒了，
包括我跟我先生之间的关系
你们很好，每次看到
以前我真的会常怪他，你知道吗？
可是每次我们办活动啊，你先生都送你来，而且现场听，然后再见。
对对 对,
对啊，很恩爱的一对夫妻啊，很棒啊。
对，我觉得从对对对，这是我非常感谢我先生的地方，他没有经历过我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过程，
我以前都会怪说，因为你没做什么，所以我才不开心，我才不快乐，我的不高兴都是你的错。我后来发现都不是他的错，都是我的错。虽然他到现在还会说没有啦，是我不好啦，但是 真的是我自己的错，不是他的错。
你现在是好男人，真的是好男人。好，那、我们下一题、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人嘛，我们来看看，就有个读者有问说，蒙格，他在书里面有评价马斯克，就评价人啊，蒙格怎么看人这件事情？书其实写的还蛮犀利的啦，那这个请奉新来帮我们解析一下蒙格的马斯克。
我其实看了马斯克的，我看了蒙格、很多的演讲啊，还有看到这本的《蒙格之道》，还有之前的《穷查理的普通常识》，就是这些相关书，还有很多的报道。蒙格啊、其实是一个骂人不嘴软的人，其实他很犀利这样子，而且他不太 care 别人怎么想他这样子，好，所以他骂人真的是不嘴软、所以是一个很做自己的人，好。那当然了，我必须说 他里面书里头其实有两段提到马斯克、有一段他就讲说、我跟巴菲特这一辈子呢都在避免一种人，就是智商190但自认为自己的智商是250的人、大家去思考一下這樣，那这是他评价马斯克的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呢，他就说永远不要低估高估自己的人，
低估高估自己的人，
就是说
这怎么读啊，
我自己不要去低估这种人，而这种什么样的人呢，他不断高估自己的人。
那高估自己的人会有什么问题？从
我觉得是这样、
对，
我觉得蒙格呢他不欣赏马斯克、
所以他不买，他也不卖，
对，
不卖，
但他不等于他认为他一定会失败、好，这是两回事，
对，
我自己观察蒙格也好，巴菲特的人生，我觉得他们是走一种稳健、理性、减少风险、可以长寿快乐的生活，这是他们的一条路。这是蒙格跟巴菲特所选择的人生之路。
对，
我觉得他们清楚知道他们要的是这种人生。可是马斯克所选择的人生是，他不在乎长久。长寿，他要的就是轰轰烈烈，不轰烈枉为人，啊，这是马斯克所选择的人生，
对，啊，
所以他们相互不欣赏。其实马斯克也曾经讲过说，你不要用巴菲特来看我，我不是巴菲特那种人，就是对他来说，巴菲特好像是一种脏名词，
是，
所以他们相互不欣赏，
对，
因为他们相互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马斯克会让我想到，就是以前我们读张爱玲的散文的时候，他会讲一句话说：“成名啊，要趁早
啊，
对不对？
哈，
老了再成名就无趣了，这样子哈。”他讲过这个话。那蒙格不是年轻的时候就想要成名的人，他很享受他现在99岁，然后很多人喜欢他的这样的生活。
没错，
这是蒙格所追求的人生。
对，跟马斯克完全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同，所以我不会因为蒙格就贬义了马斯克，也不会因为马斯克就贬义了蒙格，
对，
而是说我觉得很好，有两种人展现了两种人生态度在我们面前，你选哪一种？
对，
对不起啊，这个只能选一种，你没办法，不是那种按摩椅的那个广告，让你 大人才做，小孩子才做选择，真的只能选择一种。那我自己考量我自己的个性，我可能比较像蒙格，我一辈子都做不了马斯克。
对，但是做蒙格呢，我们就慢慢来谈到他的价值投资啊，因为有很多人来问价值投资这个就是他想问说，关于价值投资怎么样更浓缩精要的说法？他意思就是说，价值投资可能有像蒙格跟巴菲特还是有点不太一样。那如果今天看这本书，蒙格的价值投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对蒙格来说，他一定挑选那一种让他放心的好公司，但他的挑选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我要公开的说。我真的做不到蒙格的价值投资，因为我觉得我要去把一家公司研究到透彻这件事情，我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个部分还真的就是对我来说太难了，哪一家公司它真的很有发展前景，然后我能够确保说这个经营阶层它的这个10年20年都是很 OK 的，这个产业前景10年20年都是很 OK 的， 我觉得我还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件事情。
嗯，
好，那所以呢，我其实选择的是非常简单的，我就是选择蒙格所说的，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到集中的价值投资的话，那你要做很大的分散，你就去投资 ETF。所以我就是买 ETF。
对，没错，
我就如此简单。
因为他只有对他而言，他非常集中三只股票。
对，
而且他去研究，不管是他的公司，甚至领导人，公司领导人，
公司领导人竞争的相关
的
产业，对，还有他的能力圈，所以他研究的很透彻。
对，他研究非常广，对，又深。
我虽然说我介绍过很多公司，然后我自认为我可能比很多人知道很多企业家的想法是什么，但我觉得我不够有那个能力去判断他们，所以我不做蒙格的价值投资，我认为我做不到。
嗯，
这我要承认。
对，
对， 对，因为我并没有像蒙格那么专心的在做价值投资，所以我就这样子，我就干脆做那种最小心的，就ETF， 然后定期定额 ETF， 就这样就好了。
被动式的也是。
对，没错。然后去追求那一个，就是它固定回报大概是每一年3%到5%的这样子的利息回报，然后它会有一个稳定的3%到4%的成长。
嗯，
我追求的就这个了。
是，这里也有读者问到，就我们讲到投资，他问到像我们在书看到蒙格对比特币啊，他的对数位货币的一些他的看法。那这里有问到说，蒙格日前评论 AI 过度炒作，这个我们怎么看？就是您怎么看？
嗯，知道其实所有的新事物哦，它都会有一个技术曲线。
对，
那技术曲线的意思就是说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讨论，然后把它想象的很完美，很爆发，所以呢，股价就会有一个暴冲期，大家回想网络泡沫那个时候，
对，
好，那个时候在1999年、2000年的时候，那个网络大家就把它给拉到很高很高，
嗯，
但是呢，紧接着大家发现说，好像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这件事情也做不到，那件事情也做不到，他就怕股价就狂摔，那时候泡沫破掉的时候，哇，那个所有网络的泡沫股票都跌好深好深。很多人就弃之如敝屣，可是紧接着它就会出现到谷底之后的一个稳定爬升期。现在我们知道了，网络真的如我们当年所预期的影响重大，只是它不会在一两年之内就发生。我觉得 AI 有点类似，就是它不会一两年之内就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现在有过度炒作，但是它当它重摔下来的时候，你那个长稳期、长远期，其实对我们来说才是重要的。
短空长多，操作上有点
对。短空长多，可是最后会生存下来的到底是哪一家公司？坦白说，我真的还不确定。
对，其实他书里面有谈到，我自己看的时候，他有提到说，很多公司的本益比过高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价值有点点被高估了，所以要慢慢等，等到它价值。我自己看 AI 现在好像到100倍了，就是 NVIDIA 好像有到100倍的这个本益比，所以可能真的也是高了。对，所以我想他的评论应该也是，如果按照他的价值投资来说是有点点高，但这个单纯只是从他书里面的角度去看
啊。对啊，至少伯克夏现在没有投资 NVIDIA。
哦，现在还没，就是可能啊，对对，
你可以看看伯克夏有没有投资。
对。OK， 那这有读者问到说，如何长报一？不过这个题目我觉得很，
就是我刚刚讲的，
长报一档公司20年哦，
除非你能够了解它到这种程度。
对啊，不然怎么20年？
我没有能力啊，我公开承认我没有能力啊。
是，
对，所以我认为我没有办法有这个能力去长报一家公司20年，所以我的投资就很简单，就是只要。全台湾前50大的公司一直在帮我工作赚钱就好了。
是，
我只要求这件事情就好，所以他知道我就是很简单的 ETF。
对，这里有一题，就是说可以聊一下主持人就凤馨啊的 投资策略吗？
对，我刚刚讲
就是这个嘛，
就是这个
就好，就是 ETF。
对，没错。我不选择复杂的投资的方式，我只选择简单的投资方式，能够让我睡得着觉的投资方式。
嗯嗯，这里有一个说哈，想了解巴菲特说他宁可将遗产放在 S&P 500，想了解跟蒙格说选少数股的少数的个股，因为其实 S&P 500巴菲特的选择会比较多一些。那蒙格就是讲个，
他等于也是 ETF，
对，等 ETF。
那巴菲特，我觉得他的意思是，但他现在不是啊，
他现在不是，
他现在是精选三档
啊，
精选五档啊，
对，
所以他也是长报啊，所以他跟蒙格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没什么差别，
只是因为那是他的遗产的时候，对不起，他认为他的继承人可能没有像他那么有能力了，来挑选这个三档，
对，
对不对？那你说蒙格，其实我觉得蒙格所谓的三档哦。其实这里面他挑选的，与其说是公司，倒不如说挑选的是人。
对，
他挑选的是李路，
是，
对不对？他这里面他挑选的是李路，他挑选的是波克夏。
对，
波克夏是一个投资公司，哎，
对，
他投资也很多公司，
年化报酬20%。
对，所以他投资的是波克夏的这一些接巴菲特跟蒙格接班的这些人。
对，
他挑选的是年轻的李路。
对。
所以你与其说是三家公司啊，另外一个当然是好事多，
嗯，
好，那可是你与其说他挑选的是三家公司，我这一边看我就一边觉得，你挑选的是李路，李路投资的大概有120家公司的，
嗯，
或者是至少五六家，
基金的那个，
至少 对至少五六家，
对，
那你说你投资的是波克夏，可是波克夏投资的也不是只有一两家，
有一点点指数，当然它是应该是它比较像是主动
型的，他们是属于价值型投资的两个梯队，两个团队。我觉得他投资的，与其说是公司，不如说是投资团队。
对，没错。哎，这里还有一个题目哈，他有问到说，蒙格是怎么做到对收购的公司充分授权、放权，然后不会出问题？
欸，你仔细看书的话，他有承认他曾经有做过很错误的投资，比如说，我记得是爱尔兰的银行吧，
啊，对，
对不对？他有提过说那是他很错误的投资，所以他并不是百分之百不会犯错，他有承认他犯错。或者比如说，你记得吗？他去年卖掉了阿里巴巴，你看他书里头，他在2021年的时候，就不断的被这个股东问到说，为什么要投资阿里巴巴？现在阿里巴巴的状况如何如何？他去年还真的把阿里巴巴给卖掉。他在卖掉阿里巴巴的时候，其实他痛骂阿里巴巴的马云，认为就是反正因为大家可以去找一些这样相关的资料，所以他不是百分之百不保证自己不会犯错。那么他承认自己会犯错，
认错，
对，他会检讨他自己的错误。我觉得这是跟我们一般的投资行为很大的不同。
嗯，这有一题啊，蛮有意思的。请问最喜欢蒙格的哪三句名言？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像我记得的，就是说，当幸存者，不当受害者。
啊，这第一句，当幸存者，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那第二句话就是迎难而上。因为巴菲特是因为蒙格是一个这么不喜欢去解决困难的人，
对，
所以感觉像他只挑简单的事情来做。
可是他太难，他就把它摆在旁边，
对，
那怎么会迎难而上呢？
但是如果难题在你所处理的事情当中，他就摆到你面前了，你要不要去处理它？比如说他已经买了《每日期刊》，
对。
而《每日期刊》经过了2008年、2009年金融海啸，就是要去刊登那一些抵押权赎回权放弃的那一段期间赚了的钱之后，他可以在那个时候就把它卖掉。
嗯，
但他不选择做这件事情。
嗯，
因为《每日期刊》哦，那么他知道他是一个注定走下坡的报纸行业。
对，
主业不会没得救了，你要去救他的主业是错的。
嗯。
所以他就必须要帮助他转型，
对，
那转型他就要走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创业的路，
嗯，
所以要把它转型成为软体投资，
嗯，
他当然也利用他的资金去做了正确的投资，比如说买了富国银行啦，
对，
美国银行啦，哈，那时候买了很多，但是呢， 要帮助他，他收购了一家软体公司，转型成为一家软体公司。他说这对他来讲是困难的事情。
嗯，
而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困难的，因为要去跟法院打交道，然后每一笔生意都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么一旦谈成了，当然因为那门槛很高，别人根本不会愿意进来，可是他就会永久的做这个生意。他说这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是既然困难已经摆到眼前了，我们就要迎难而上。
对，
这就是我觉得，蒙格跟马斯克有一点很不一样。马斯克是他只做困难的事，
嗯，
蒙格是他尽量不做困难的事，
尽量做有把握的事。
对，但困难来了就去解决它，他不是就逃避哦，
对，
对不对？我不会主动要去解决困难，但也并不代表我要
逃避
困难。所以这件事情对我觉得我很喜欢哈。然后第三个就是，保留每一天最重要的一个小时给你最重要的客户，那就是你自己。这三句话，对不对？做幸存者，不做受害者，迎难而上，每天保留最重要的一个小时给你最重要的客户，你自己。
对，太棒了。其实刚听你分享迎难而上那一段啊，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蒙格或巴菲特他们是就是投资者，其实看了这本书之后，尤其是2014年之后，他开始接手《每日期刊》做这些，我觉得他是一个实业家。
嗯，他们是，他们是，
对，他其实是个实业，他不只是就是投钱，不是，我觉得他是真真正正在做一个事业，所以他没有像创投VC 他们的那一种。另外，因为他里面对有一些纯粹的基金经理人，也有一些他的角度，他的看法。
他跟巴菲特两个人都很不喜欢主动型基金，就收取很高很高的管理费的基金的经理人，
对，
他们都不喜欢。
我觉得他还是有实业家的那个精神，
他是有，
对，每件事情。
你知道他在书里头讲了一段故事啊，他里面就提到，就有一个主人啊，然后养了一匹马，这匹马呢是千里马，但是偶尔会抓狂、癫狂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带着马，然后去看兽医，然后问兽医说怎么办这样子。然后兽医就给他的建议是说，那你就趁着这匹马没有发狂的时候，赶快把它
卖掉。
他说，我们能做这样的事吗？我们很多人其实选择是做这样的事，但是蒙格不选择做这样的事。
对，
就是我刚刚讲说，所谓的迎难而上。
对，
困难就他不会说，我因为觉得《每日期刊》没救了，我就把它卖掉。
对，他不是
他，但他也不是要去救他的主业，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他要转型，
他做的事情就是让他转型。
嗯，
这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
好，所以我觉得这是蒙格之道当中对我来讲，其实还蛮大的一个启发。
是，那这个读者除了问三句名言之外，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请问奉新的理想是什么？平常最喜欢结交什么样的朋友？未来的人生有何规划？越问越大，
越问越大。我的理想是什么？我的理想，我其实很喜欢蒙格的一件，我是在他90岁之后喜欢他的。
是，
我喜欢的是，我希望我有一天90岁的时候呢，我还头脑清楚的，有很多最新的想法，以及累积的人生智慧。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想要来问问我的看法，那我就知道我那个时候，我终究没有白活这一生。
对，
这是我的理想。
是，
然后
结交什么样的朋友？
结交什么样？我其实朋友是缘分，但是如我应该讲说，只要投缘，我都喜欢吧。
嗯，
而且我会觉得会有很不一样类型的朋友。邻居是一种类型。
对，
邻居是我有很多很好的邻居朋友。然后他们会问我很多有趣的问题，他们会说，凤馨，你会不会觉得我问的问题太简单？我说不会，我说你这个问题帮助我去思考原来一般人是这样想的，所以我要非常谢谢你问我这个问题。
对，
让我知道说，哦，我有的时候可能真的说太难了，我要试着把它说的简单一点。好，那一般人可能是怎么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对，
这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是，
那当然 我也有几位好朋友，我们固定时间就会聚会。那我刻意的把，比如说研究国际政治的，研究研究经济学的，研究创业投资的，研究金融的，然后朋友这样，我们大家凑在一起，研究这一个就是这个自然环境的，我们就都凑在一起，然后大家彼此之间交流。我也很喜欢这样子的一种聚会，
就跟巴菲特很像，就是要找一些朋友，但是他也不是说是你的上司，跟你的关系是很平行的，
是绝对平行，
对，
绝对
平行，然后就可以有一些彼此互相
交流
啊，对，他在书里面有特别谈到这一块啊。
其实我们生命周遭一定有这样的朋友，
对啊，
那就是要看我们要不要刻意连接，而这个连接不是说我有求于他或他有求于我，
对，
而是我们在相互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觉得很过瘾，这样子。
没错，没错。不，这个会为未来人生规划，这个
哦，未来人生有什么规划？我
继续帮大家读好书。
没有哎，我真的，哎，人生有什么规划哦？这点，我本来我一直在想说，我要不要退休这样子，但很挣扎。可是我又想说，如果我退休，我可能每天都找不到一个像我现在的生活有一个这么好的理由早早起来快快乐乐出门。
我们现在读这本书啊，我也看到它里面有一段他的董事会，他那时候
九十岁，
对对对，他那时候九十六，他现在已经九十九了，九十六。然后呢，另外一位是九十，然后另外一位他的执行长是八十。
他说他好年轻，
对，他说在这里面七十六岁的是小伙子，
对，
所以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到目前为止，对于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满意的。好，就是我早上主持节目，然后呢，我固定介绍一本书，我偶尔会接受别人邀请去说书，
对，
好，说书的邀请我大概都来者不拒这样子。然后当然我有上节目，大家有知道，我有网络的节目，我现在已经太满了。我觉得我已经满出来了，我应该要，我现在在试着规划我的时间，因为这有点点多工，就是不同的工作，
对，
但是都是我喜欢的工作，
对，
只是我希望再缩减它的量。
其实你刚刚讲到这个，一个读者问的这一题就有点接近了，他说其实像我们刚刚讲的能力圈的养成，它需要一点时间，
真的。
可是现在职场讲求的是快速速效，可能一个人就像你从早到晚要完成好几件事情，很多不同的节目、不同的录制。那他说这两件事情要怎么平衡？也就是说，他有点像是我们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就是学习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是讲怎么样去平衡啊？这个问题是问怎么平衡？
平衡哦，我觉得我是回过头来才去看我的平衡的。我在这条路径上面哦。其实只有拼命三郎的冲劲哎，我没有去思考过平衡的问题。我只有在我常常觉得我自己的心态有一点点像是就是一个认真交作业的学生，工作来了就是我认真把作业做好交出去。那。但是保持着自己对不同领域的好奇心，
不同领域的好奇心，
对，所以我觉得虽然职场上面追求速效，然后呢，可是，他不会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要求我们太多，
对，
所以我们就把自己就像海绵一样，每天多吸收一点，你只要每天进步0.01%就够了，还1%都谈不上，0.01%就够了。
对，
然后保持着自己的好奇心。我跟你讲一个例子哦，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进报社的时候，我开始跑新闻，然后呢，那个时候就会，我们那时候的那个。就是我那一组可能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版面，就比如财经就会有一个财经版，对不对？那时候报社就希望说我们能够下去帮忙校稿，然后来确定他没有出错这样子，虽然有编辑，但希望我们也能够去看一下校稿。我就是那个主动请缨去的人，其实那待很晚哦。
对，因为到12点吧。
对，那个待非常的晚这样子。
你们8点大概交完就可以回去了嘛？
九点十点交完稿子就可以走了。那我叫你要多待一两个小时。
看稿，看版。
我就是主动请缨的人。 那我主动情绪不是说我多爱表现，而是我很想知道那后面的流程是怎么走的。
对对，
我只是纯粹对他有好
奇，就你的文章怎么呈现的哈？
对，我纯粹对他有好奇。
对，
我不是要求表现，而是我对他有好奇。我后来发现，我去了解后面这些事情，对我前面的工作都会有帮助。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所谓的速效，所谓的能力圈，其实先生根吧，先不要急着扩张。当你把这一件事情做到很得心应手的时候，你就要不断的对很多不同的领域八爪张仪的这样子往外。所以蒙哥也是说先专精后广博，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建议。
这里还有一题哦，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他说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学不到蒙哥的处事精髓？我想他问的应该是说，我们怎么去贯彻他？然后呢，其实听起来说看他写的内容，好像蒙哥也没有很难哦。你刚刚提到的，要当幸存者，不要当受害者啊，
很难，
很难哦。就看起来念起来很简单，但怎么做？
因为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违背人性，
违背人性。对，
你仔细想一想，
对吧？谁说人是理性的？人当然就不理性嘛。
就是啊，
对，那他你追求理性，
迎难而上，
对，
容易吗？
大家会躲啊。
对啊，
对，然后专
不容易、啊、
专注，现在人天天滑不专注啊。
对啊，
对，
然后要先专精后广博，多难啊
多难！对，因为大家就不想再还要读这么多书，
所以你知道，就是说。蒙哥知道的话听起来都简单，但我们仔细想，每一件事情都违背人性，所以很困难。正因为他很困难，所以有一个成功的人摆在我们眼前，告诉你他用这个方法成功了，就值得我们去挑战这个困难。
没错，这个书里面有一句话，一刚开始翻开来，每过完一天要努力比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更聪明一点点。你光是每一天要比自己的昨天更聪明，
0.01%就好了，
就蛮难的，真的蛮难的，
真的真的。
所以
也许你不用每一天啦，但是呢，蒙哥也里面有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觉得去年的自己很愚蠢，
去年的自己啊，
那你就成长了。
OK，
如果你觉得你去年做得不够好，
对，
你就进步了，
就进步了，
对。
凤馨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时间也快到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哦，就是一个读者他想，好，那我来实现蒙格之道。你刚提了很多蒙格的这些特色重点，那我最先要你建议读者最先要做的是哪一件？比如不管是专注啊，还是理性啊，还是其他迎难而上，或者是甚至其他的。
追求理性啊。
追求理性，才是最第一步要做的，就追求理性。
哦、你说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
对，但是你建议读者要做哪一件？刚开始起步，
保留最重要的一个小时给你最重要的客户，就是你自己。你每天只要先空一个小时，是为你自己而活的。一个小时哦，因为太多人跟我讲没有时间阅读嘛，
所以这个小时你可以去为了你自己。
然后我们现在来做一下民调，我们在现场有几位工作人员。保留一个小时给你自己，你觉得做不做得到？做得到，有没有很难？没有。这件事情如果立刻做，你们觉得对自己会不会有帮助？你看，每个人都点头。
有帮助。我自己承认，我不可能每一天都做到，但是
真的
真的蛮难的。我是觉得说蛮难的，真的。
可是做到了，是不是很好？
对，做到了你就觉得很
对得起自己。
对对对，
对啊、
而且。有点像是找回自己啦，对
对
对，
所以你看，就巴菲特不是蒙格说的东西，你就做到这一件事情，你就人生获益很大了耶。
没错，
对不对？
保留一小时给自己，
对啊，對，最重要的一个小时给最重要的客户，
然后这一小时就拿来读这本书，先把它读完，读完之后你才能把蒙格的智慧放在你的大脑里面。对，那所以大家。我们今天很高兴哦，就是邀请到凤馨来跟我们分享，对，谢谢各位哦，
好，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